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最近德国著名的文学家君特·格拉斯出版了他的自传体新书《剥洋葱》，里面介绍了他在德国党卫军的一段经历。君特·格拉斯呢，作为德国反战的著名作家，曾经在199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他这书一出，引起了德国和世界的轰动。有人认为他欺世盗名，应该退回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人认为呢，他在功成名就之后，能够向大众坦白自己的忏悔和反思，精神可嘉。那么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吾日三省吾身，在西方文明中呢，也有提议让人向上帝进行忏悔，并不断的修正自己。那么忏悔和反思对一个人需要不需要，它有多么重要，如果一个人向公众进行反思和忏悔的时候，社会应该如何对待他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本台特约评论员韦石先生，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并发表一下他的见解。那首先可不可以请韦石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君特·格拉斯他的情况？
君特·格拉斯呢，是德国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作家，就是在德国战后，他的这个作品是不止影响了德国，影响了欧洲，甚至于这个中东一直到这个亚洲地区。那么他因为是59年写出这个铁皮鼓，得到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他也是用这么一个家庭，普通德国家庭，一个普通德国男孩的这种眼中，写了德国社会如何从一个正常社会到逐渐的走向纳粹，一直到纳粹解体之后呢，又进行了这个当时这个苏联的这种驻军，后来呢德国的后来这种西德的经济成长，就是整个一个德国的历史和那个时候人们的这个心灵和思想，他刻画的非常的细致。那么之后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因为他讲了很多在道德上来抨击纳粹复兴，那么在道德上来反对这个对于东德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东西德统一的时候，在对东德的有一些做法上他是有看法的。那么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呢，就是当时这个里根到了德国要去纪念德军和美军的烈士墓，那么当时他说不可以去，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埋了40个党卫队员的尸体，所以说你去的话等于是承认纳粹。那么但是他是非常敢讲的一个作家了，而且他是这个积极参与政治的。那么他也是用这种道德的这种标准去否定纳粹，否定德国社会中很多不好的做法。那么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旦承认自己当年也是党卫队的一员的时候，很多人抨击，就是说你这么多年都是打着这个道德的旗号来说纳粹如何如何不好，可是你自己却是欺世盗名。所以说现在而言，对于君特·格拉斯的评价分成两派，一派是非常肯定，认为不管如何他承认自己的这个错误，他的勇气可嘉；另一派认为是他是用了欺骗的手法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有人提议应该撤回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人说应该波兰一个城市应该把这个荣誉市民的称号收回来，因为他也曾经是侵略者的一员。
那你个人怎么看，就是君特·格拉斯他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十年之后，也是在他自己痛苦了60多年之后，首次披露自己作为武装党卫军的这个经历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说作为任何一个人而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包括是像他这样他已经取得了这样社会的地位的话，晚年的这是对他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一看，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认为你凭着这种欺骗的办法得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名利，到了晚年的时候你又想把一切都弄成清白，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一个人要不要认错的问题和他做的这个事情早晚的问题。那么认不认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实质性的事情。那么早晚呢，每个人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就是如果说君特·格拉斯是一个完人的话，那么他的书可能写得更好，那么他可能更早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你像这个中国也有，你比如说司马禄曾经讲过，就说爬到中共高位上的人哪个手上没沾着血。那么赵子阳在最后可以就是坚持住，就是不去违心的写这种东西啊，不去这个妥协啊，那么他会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在中共的领导人里边，那么他是良心上可以说是能够拿得出来吧。那么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这种勇气你一定要是肯定他这种勇气的。所以说对于格拉斯而言，你确实应该看到作为他这么样一个人，能够背负着自己一生全部被否定，自己的这个名誉全部要被人给推翻，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勇于迈出这一步，要肯定他的勇气。当然是说你说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来 得到了更多的话，那是属于人性上的弱点的部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世界上也就不存在说还有这种道德还有好坏了，因为这都是相对的。
嗯，那现在我看在媒体普遍引用他这个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一段话，就是他为什么披露这个时候呢，有这样一段哈，他说，虽然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听到后来曝光的那些战争罪行，但是自己的意识曾经顺应了一个策划组织并且实施了数百万人大屠杀的体制，这是无法仅凭说一句无知就能够一言以蔽之的。即便可以说我事实上没有参与犯罪，但自己仍然还欠着迄今为止尚未还清的一笔余债。那这就是大家已经听得烂熟的共同负责一说，无疑我将背负此债了度余生。那有人就会讲，尤其我们是中国人，就会说，那他当年也没有放一枪，也没有放一炮，也没有杀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认自己有罪呢？你怎么看？
认自己有罪呢，他是一个相对而言是很有良知的人才这么讲。这有一点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时候，没有参与直接作恶并不等于说你是完全清白的。就像当年纳粹能够起来，你不要忘了纳粹是德国人自己选上去的，就说每个德国人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在纳粹统治时候，也有人去刺杀希特勒，也有人愿意来结束这个政权，也有人在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个希特勒的名单也好，钢琴师也好，也有人在这种体制里边他是不去执行当时所谓的这个纳粹的军令，有人不去屠杀犹太人，有人不去进行种族清洗，有人不去犯战争罪。就说在这么一个大的气候下，每个人还是有这种就是自己选择不选择的义务。但是如果说你是整个配合了这个政策呢，那你不能说你是无辜的。比如说就是今天有比如说像这个文革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没作为，我没有去斗谁，
嗯，
但是在其中的话你去
喊没喊过口号，
你就喊口号，或者说你没有去反对的，或者说你是积极的配合了，比如说你也在这个社会的浪潮中有你这一份，所以说是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的。如果说当年人人都不参与，人人都用非常冷漠的态度，就像今天比如说今天道路上比如说见义勇为，大家都见死不救了，没有人管，如果你把这个态度用到当年的文革运动上边的话，那文革发动不起来。
嗯，
所以说你不能说当时人都没有责任的，不存在说在一个整个社会搞运动的时候你参与，然后你回头说自己无辜，这是不可能的。
嗯，那你刚才说到文革，我们知道在文革中有很多人，比如说他对自己的师长，对自己的同事，或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比如说他用了暴力打死了他们，或者是说他给他们去告密，然后陷他们于就是被这个迫害之中。那很多人可能是写了表态书啊，或者是写了这个小汇报啊等等等等，就导致这些人所遭受的这些迫害。那么我们在这之后也看到有很多关于这种反省的文章，你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反省做得怎么样呢？
那确实是还是你有反省毕竟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说为就是说作为个人而言，很多有良知的人的确在反省，尽管他不说出来，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是一个包袱。但是作为一个整个大的社会呢，一个社会上只是讲官方的语言，就是说那个文革是某几个人干的，是四人帮林彪他们干的，跟党没有关系，这他绝不是一个反省的态度。就以前这个左传里边写，就说你像这个尧舜这些有好的帝王，他是罪归在自己，所以他的统治非常的昌盛。你像纣王这种都不是自己的错的话，他这个统治一会儿就完蛋。就是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以前君王也有罪己诏，就是说自己也是做错事情了。那么他这也是一个检醒、一个检讨的态度。那么对于整个社会呢，实际上采取了一个抵赖和不管的态度。就是文革以后有一些这种伤痕文学呀，有一些所谓的反思，但是也就是讲讲当时有多苦。至于说为什么会发生，人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当时人为什么这么想，这基本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反省。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体你可以去反省，但是对于执政党的话他绝对是不反省的。如果一旦反省的话，就说明党也会犯错误，那么这个在中国社会里边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党的这个建设呢，它是在这个无神论之上的，那么党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神的地位上，那么党的这个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如果说你今天党来自省来反对自己，说有地方做的不对，那么实际上那么人们就可以开始怀疑，就说这件事做错了，是不是那件事情也错了。那么时间一长呢，就是威信皆无。所以说永远都是说 罪过是少数人的，党又在关键时候力挽狂澜把这个事情做好嘛。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整个的套路，这不管是文革也好，还是以前的这个反右啊、大跃进啊，你都是这么一个态度，就是说党是没有错误。
但我看人总是他有这个人性的一面的，比如说经过文革的这些人，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就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同时他可能也是参与者，那么当然他在某些程度上的确是受害者，但是呢很多人就是说，你说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我成为这个比如说平庸的罪恶的酿造者，那我不能同意，我也没有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觉得这个太正常了，没有什么。那你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那这种就是实际上是所有今天包括在这个所有中国人都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并不想这样，我也想就是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边，因为大气候就是这样。那比如说搞运动，大家都喊你不跟着砍行吗？在那种国家里边人人过关你不过关行吗？对吧？那这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就是说自己到最后时间长自己就欺骗自己，觉得自己这么做就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同时呢就造成了对一个整个社会的影响，就是说每个人都去屈服于不好的东西了，都去对这个让步。那么实际上呢每个人给自己的后代子孙又加重了一份，因为你容许不好东西来嘛，一代一代越来越不好，那么你的子孙也没有自己修改自己的机会。同时由于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去认为自己是错的，因为你这种都是推卸责任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大气候不好，因为人人搞运动，因为整个社会形态是这样，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对于一个个人呢，他断绝了他自己变好或者说自己能够提升自己的机会，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到老了他只能就是在欺骗自己之中度过，但是自己的内心深处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他只不过说责任不在我。但是如果说一代一代这么下去的话，不但他自己没有一个自己能够到老了这个改变啊，或者说这么心灵上能够进化的机会，到下一代也只能更差。那么孔子也讲，就是说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些东西，那么他也不是说到了这个一下子作为一个圣人什么错误都不犯的，都是到了五六十以后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那个时候做事情才真正的说符合一个道理。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你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说不去检讨，也不是觉得自己是错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无法纠正自己错误的。
嗯，那我看到对这个君特格拉斯的这个评论在中国的媒体上也是很多的，然后有一篇文章就提到说当年的巴金进行忏悔，他说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那他还说过去的事是改变不了的。那你觉得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在今后的某个时间去面对自己良心的这种痛苦呢？
这里边涉及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像君特格拉斯，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你自己道德那么差，你也加入过党卫队，你凭什么说人家你就是说人说纳粹是不好的。
嗯，
那么也有很多中国人就是说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想让我做好你先自己做好，你自己没做好，
对，这很常经常听到了，你先把自己做好你再说我。
对，你自己，然后你比如说像这个谈到中国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你第一下就说你看你自己不也有一堆问题吗，对吧？你凭什么来说我，就是一个程度问题。那么恰恰就是说对于个体而言，你要不要改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说你说别人不好你还是这样，别人听了以后呢，别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别人又变得更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你要不要改的原因，你不是要看这个东西是谁说的，而是说这个道理对不对，因为对你自己有好处。就像比如说这个好好学习几个字写在一张破纸上，和写在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大板子上，然后你肯定觉得说那个写的好，我要看那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就像那个以前基督教里也讲过嘛，就说这个有个罪人，大家说把这罪人要打死，然后耶稣说你们谁今天谁没有罪，谁没犯过罪拿石头去砸他。那么没有人就说这个没犯过罪，没有人没有做过错事，这都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如果说是今天这个人他来讲，他来告诉你让你做好的话，这都是相对的，他可能有些地方没有你做的好，但这一个道理上你听了他的话你可以变得更好，那不是对你自己有好处的吗？所以说看似有道理，觉得是说你没做好你不要叫我做好，实际上对于被告诉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人人都不愿意做好都去往下拉，其实这个社会时间长了不就完了？
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侵害。那我想你刚才谈到的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就是说道德对社会有多么的重要，你能不能再谈一下？
道德实际上这个你像最近很多很多这个电影吧，比如说像那个《疯狂石头》里边也是，那个贼都喊就说这个道德啊，要讲道德啊。那么实际上就到了共产党最后也要讲什么和谐社会以德治国，就是说 就连执政者自己也看到了对人民道德的破坏，反过头来也是破坏他自己。因为人对这个社会的这个也是可以撒谎，也是可以什么都干，也可以不讲道德。就是在这样社会里边，你开始是占了一点便宜，到后来更难管理。
谢谢韦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